啊，我们一起翻到啊，《圣经启示录》哈第十六章最后一卷书第十六章，《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十六章。十六章，我们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在新约的231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我们一起啊，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啊，立定心志来侍奉你，主啊，立定心志来啊讨你的喜悦。主耶稣，唯有你是那真实的，唯有你是那存到永远的。主啊，让我们主啊定睛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全然的更新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想这两天大家也都看到新闻了哈，就是这个巴黎的这个大爆炸，这个恐怖袭击哈。所以啊，建议大家回去以后再听一下这个启示录我讲的那个第六号灾的奥秘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启示录神在2000年前感动老约翰，把幕后的事情启示给他。那么现在越来越看到启示录的所有的预言都在应验哈。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启示录中难解的经文哈，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么启示录中第一个难解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4到5章，那么这里牵扯到了是否教会已经在那时候被提了。那么启示录的第二个难解的经文就是第六章，敌基督是不是在第六章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已经走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那么启示录第三个难解的经文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七章讲到了以色列家到底什么时候整个都得救，也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所讲到的144,000人。启示录第四个难解的经文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会不会经历大灾难。那么启示录第五个难解的经文就是伯拉大河的这2亿军队是谁，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六号灾，伯拉大河的2亿军队是谁哈。那么我个人认为回教世界在这里讲到的是回教世界会集合他所有的军力，有2亿的军队会发动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穆斯林化的宗教圣战。所以这个是2000年前就在圣经里边预言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讲到了这个预言会应验。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你会发现当你读解经书的时候会有许多错误的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所有错误的解经都是有了错误的神学的预设，所以才产生了错误的解经。那么当我们学习这个神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有系统神学，有历史神学，有圣经神学，有实践神学，有新约神学，有旧约神学，有解放神学，有苦难神学，有新派神学，或者有新正统神学，有成功神学，正统的神学，或者有十字架的神学，有各种各样的神学。 那么就我来看的话，所有的神学哈，其实只有两种的神学。那么一种神学是完全基于对圣经的完整的全面的客观的正确的解释归纳理解整理系统研读而产生的神学。我再讲一遍哈，就是当你读这么多的神学了，你会发现实际上神学只有两种，或者说我们的人生观也只有两种。那么一种神学是完全基于对圣经的完整的全面的客观的正确的解释归纳理解整理系统的研读而产生的神学，而另一种的神学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错误的解经所产生出来的神学。那么这两种神学的不同在于，一种是以客观的谦卑的心态把神的心意以最全面最深入最正确的解经方式把神的心意从神的启示里边把它读出来，另一种是以一种极其片面的主观的心态主观的愿望以一种不谦卑不客观的态度把自己的想法从圣经中来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的神学有一个极大的不同，错误的是一种以主观的心态主观的愿望以一种不谦卑不客观的态度把自己的想法从圣经里边来找出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不是读出圣经的真理，而是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来。所以我们是客观的全面的没有预设的来读出神的启示神的真理，还是我们有预设的片面的从圣经中来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来把自己的东西给读出来了。所以正确的心态正确的灵正确的动机和错误的心态错误的灵错误的动机在同样的一本圣经面前，你会发现我们会读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来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在香港，因为香港要回归了，许多人呢都想移民到加拿大，所以他教会有一个弟兄呢，有一天就来找这个牧师，说牧师啊，我觉得神让我去加拿大。那这个牧师就问，你是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的？他说好，你看这个圣经，在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里边，这里边有一个家字。他说你再翻到这一章，这一章这一节里边有一个拿字，最后又翻到一章，他说这里边有一个大字，你看这三个字加起来就是加拿大。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去加拿大。所以你看说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心里边想去加拿大哈，我们就在圣经里边就找这三个字，最后就找出加拿大来了，然后我们就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发现哈，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最正确的客观的一个没有自我的一个心态来把圣经的真理把神的心意读出来，或者我们以一种极其主观的一种不谦卑的不客观的态度把自己的想法从圣经里边找出来。那这两种东西会在同样一本圣经里边会读出截然不同的东西来。所以有人读创世纪越读会越爱主，越读他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顺服，看到雅各一生被上帝来改造，神如何的来塑造雅各，他看到这些之后，因而他看到神伟大的改变生命的伟大的工作。同样的也有异端的创始人看到创世纪，他看到雅各娶了四个太太，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最后自己娶了46个太太， 这个就是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史密斯多妻的开始。有人读创世纪，读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大有权力，大有财富，拯救了雅各全家，因而对顺服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产生了信心，明白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呢，也有人当他读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看到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大有权力，大有财富，因而就产生了成功神学，觉得神的儿女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宰相，充满了财富。我曾经看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牧师就讲到，他说我们神的儿女在一个饥荒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上帝会赐给我们5倍的财富。哇！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以一个正确的心态、客观的心态把神的真理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从圣经里边来找出来。那么把神的真理读出来这个事情难不难？前两天我在我这个脸书上哈，这个 Facebook 上面看到有一个广告，那这个广告呢是有人发明了一个仪器哈，叫做叫 Manslater。 那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讲到他这个说哈，这个男人呢常常哈听不懂女人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丈夫呢背着这个高尔夫球杆哈要去打高尔夫球，他太太呢正坐在沙发上在那叠衣服，然后就问他的丈夫说，你又要去打高尔夫球了吗？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二次了。那个先生说，你不是说我可以去吗？他说，那个先生不是说你不是说 it's fine for me to go。 然后结果太太说什么 fine fine perfect fine， 然后把衣服就扔在沙发上就走了，非常生气。然后呢这个男的哈非常 confused， 你知道那个脸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时候那个广告就出来了，说你是不是听不懂女人说话，你需要一个 manslater， 然后把女人的话给你翻译过来。那这个呢这个仪器非常好哈。然后呢这个广告呢就这个男人就买了这么一个像一个手机一样哈，非常小的。然后呢这广告第二面就开始了，这个男人呢又有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了，说呢哎呀我们正在聚会，你赶紧来吧。然后他就说啊好，我问一下我太太啊。他说太太，我们这好朋友在聚会，他说那个 tea time open up late， 你知道，说我要去跟朋友聚一下，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太太说啊去吧，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然后这个男的哎呀觉得特别高兴，马上就要打电话给朋友说哎就要去了哈。他突然想了，哎我先问问这个 manslater 哈，就把这个拿出来一摁，这个 manslater 说Don't go, stay home。 哎呀这个把那个 manslater 就放在这个口袋里了。然后呢他就跟他太太，他说太太我又想了想，我还是别去了，我今天晚上陪你在家看电视吧。哎呀结果呢这个太太高兴的哈，就整个情况大逆转。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读话的时候是需要有相当的技巧才能够明白的。那这个广告呢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哈，也是打电话给他太太，他说 Honey 我觉得你的声音哈非常 upset，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镜头就偏到那一面，他太太正在上班，他说为什么我需要 upset， 蹦就把电话给挂了，你知道其实他是非常 upset。然后呢这个先生就非常的这个疑惑啊，倒不知道怎么，他正在开车，然后呢就把那个 manslater 拿出来一摁，他说你这个人呐、啊、真是差劲呐、啊、你忘了今天是你和你太太的结婚纪念日了。哎呀这个先生啊赶紧跑回家把饭做好了，然后点好蜡烛。然后他太太下一个镜头，他太太回到家的时候一开门，我一看到这个浪漫的晚餐哈，他太太就说 You remembered。 然后这个先生说 Of course, how could I forget? 所以你看，你可以看到这，你让这个整个形势大逆转。所以你要了解的哈，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这为什么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讲到启示录中的难题，就是神的话，当你想要去解开它的时候，是有一个规则，是有一个法则，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则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客观的，要全面的，要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把神的话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从圣经里边找出来。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遵循一些原则，遵循一些特别的原理，然后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能够给解开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要讲就是上一次和这一次要讲两次的启示录中难解的经文。我相信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难解的经文，启示录这本非常难解的书就对我们打开了。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启示录第六个难解的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一到十四节，大家可以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一到十四节。那么这个中间记载了两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呢？那么解经书上有各种的说法，有人说他是摩西，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撒加利亚，有人说是旧约的以诺，各种说法都有。为什么说是先知以利亚和以诺呢？因为旧约里边只有这两个人是没有经历过死亡就直接被提到天堂去的。但是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死亡，所以神就把先知以利亚和以诺给派回来了。所以当初神把他们两位不需经过死亡就直接接近天堂，就是为了在末日再把他们两个派回来，来达成这个目的。所以在末日中神要把他们两个派回来，在一个充满了灾难的世界里边来见证主。那么有人说这两位见证人中有一位是摩西，因为他所行的神迹很像是摩西，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所行的神迹哈，很像摩西当年所行的神迹。也有人说是先知撒加利亚，因为先知撒加利亚在旧约中就预言了这两位见证人，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个人认为哈，很有可能这两位见证人就是主在末日的时候兴起了两个神的仆人，而这两个人充满了神的大能，如同旧约中神兴起的摩西，在一个非常黑暗敌对的充满了敌对势力的一个时代里边，摩西可以与神同工来带出二三百万的以色列人来。所以这两个人他是好像旧约中神兴起的摩西，也好像在旧约中神兴起的先知以利亚一样，这两个验证人有能力行摩西当年所行的，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们在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全世界的人眼前传扬主的福音。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到哈，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时代哈会越来越黑暗的。主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边，什么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东西，神所兴起来的器皿是什么样的人，神所兴起来的器皿在这个时代里边可以做中流砥柱的，是必须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有摩西对神的顺服的能力， 有以诺的圣洁，有先知撒迦利亚那样异象的人。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研究哈，就是这些人生命中的一些特质。当你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圣经在这一段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就是神所兴起的可以影响一个世代的人，都是像摩西、像以利亚、像以诺、像先知撒迦利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讲到影响一个世代，讲到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什么样的人可以影响呢这个世代呢？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天主教有一个修女叫德蕾莎修女，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其实我不是太同意她的神学观哈，但是这个德蕾莎修女非常值得我们来研究。当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他没有太多的学问。我想在座的各位哈，可能每一个人的学问都比德蕾莎修女要高，而且他也没有什么肌肉，不像这个今天我们很多影响世界的人都充满了肌肉了哈，或者是 Superman Supergirl 哈。这个人也没有什么身高的，非常矮。这个人的长相哈，更是非常的这个不行哈。这个德蕾莎修女，有人见过她，近距离的见过她，说她脸哈皱纹多的哈，就像树皮一样。那两颗手啊，这根完全跟树皮一样。而且这个德蕾莎修女也没有钱财的。你知道他走到任何的地方就是带一个小箱子，那这个小箱子里面装什么东西呢？这个小箱子里面就是装了他一套换洗的衣服，然后一本圣经，然后一点洗漱的用具，这是所有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没有肌肉，没有学问，没有身高，也没有长相，也没有钱财，但是这个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个伟大的心智。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要分享的，就是影响世界，真正为上帝影响世界的人，还不是一个有钱人，也不是一个肌肉发达的人，也不是一个长得美丽的人，也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也不是一个大财阀，也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天才。为上帝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是这个人里边有一个伟大的心智。所以在这里，上帝在这段圣经里边特别讲到摩西，这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摩西当神呼召他，当他回到埃及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也是什么都没有的。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但是他40年在旷野牧羊以后，他回到埃及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根杖，但是他的内心是有上帝的呼召和对上帝的顺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最宝贵的，也是上帝所看为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这样一个矮小的、瘦弱的、没有相貌的、脸面像树皮一样这样的一个女人，完全没有钱财，只有一套换洗的衣服、一本圣经，但是她里边有一个心智，就是她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服侍印度最贫穷的人。那这个心智影响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他得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而他的内在的心智，这样的精神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来捐钱给他的机构，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像他一样去服侍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人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研究。而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世界上的人，绝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一个人要想影响世界，一定要有学问，一定要有肌肉，一定要有长相，一定要有身高，一定要有钱财。但是都不是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里边，能够做中流砥柱的，为上帝来影响这个世代的，在这个世代里边能够带出正面的 属天的影响力的，都是在我们的内心有一个伟大的心智，在我们的内心对上帝有伟大的执着的人。这样的人是影响世界。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内心对上帝，对上帝的旨意，我们的内心最缺乏的就是像以利亚的那样的心智和能力。其实以利亚也是什么都没有的，他穿着一个骆驼毛的衣服，他就是在旷野里边传道，他饿的时候就去吃蝗虫和野蜜，渴的时候就喝一点约旦河里边的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最重要的不是看这两个人是谁，而是这两个人是有圣经里边最重要的神所看重的生命的特质，内在的心智。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里边常常让我们要禁食？大家有没有想过禁食到底是禁什么？禁食这件事情，就是当你禁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除非你里边有以利亚的心智，否则你禁不下去的。大家都知道，我禁食最长一次禁到11天哈，哎呀，后来连路也走不动了，整天躺在床上，走路的时候都扶着墙上慢慢走，晃晃悠悠的，瘦了40磅。但是禁了11天，也没有把以利亚的心智给带进来。弟兄姐妹，这个以利亚的心智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心智，那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强悍。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外在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内在是非常软弱的。他虽然是 Mr. American 那个肌肉多么强大，但是他遇到一点的挫折，一点的批评，他整个人就垮掉了。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他的外在是非常软弱的，好像看起来非常瘦弱的，非常干瘪的，非常其貌不扬的，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他面对困难，面对挑战，面对批评，面对巨大的艰难的时候，他内在的执着是让他能够战胜这些困难的。所以弟兄姐妹，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是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对上帝执着的信心，内在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是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所以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段的经文，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渴慕以利亚的心智？有没有渴慕摩西的谦卑与顺服？有没有渴慕以诺的圣洁？有没有渴慕撒加利亚对神的那个意象的清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你要宝贵它。如果让你选择，一边是这个劳斯莱斯车，一边是以利亚的心智，你会选什么？长明选劳斯莱斯车了哈。我们可能选了Rolls Royce 的车了，对不对？哎呀，这个看着多给劲儿是吧？多给力是吧？哎呦，真是这个，然后一个豪宅。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明白圣经，所以圣经好，实际上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它在这里帮我们解开了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当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在这个世代里面神兴起了两个人，而这两个人集合了所有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人物的生命特质在里边，而在一个最混乱最黑暗的世代里边，这两个人如同上帝的声音，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边做中流砥柱。你知道今天法国的总统他所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个还不是头脑的清洗而已，他所面对的是当他面对恐怖组织对法国的这样的袭击打击和混乱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带领整个法国进入到团结合一，进入到前所没有的 对这个自由的这个啊追求，对这个生命的尊重，和对整个恐怖分子的那种啊绝不妥协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那样的一种状态里边去，让整个法国不是面对这个的时候充满了混乱，而是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整个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那种的执着、勇敢，那种的顽强，带领整个的国家走过艰难。在座的各位弟兄也是同样的，你们肩负着带领整个家庭的责任，真的，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都会遇到艰难的。我们不能说这个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我们做丈夫的先在那哭的就已经不行了，这个老婆在旁边看的，哎呀，我怎么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能靠得住吗？他心马上就慌了，对不对？而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边，你能够靠着上帝来做一个中流砥柱，你的太太看到你，她就知道这个男人是有信心的，他的内心是强大的，是可以依靠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的品格。好，接下来我们讲哈第七个圣经里边难解的经文，也就是在11章第15节到第19节。那么这段的经文讲到第七号吹响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了教会的被提。教会什么时候被提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多少种不同的答案呢？我们会遇到灾前被提，我们会遇到灾中被提，我们会遇到灾后被提，我们会遇到两次被提，我们会遇到得胜者先被提，没有得胜的后被提，我们还会遇到没有被提这回事儿。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么多不同的神学的分歧里边，那什么是圣经里边真正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客观的、全面的来看所有的经文。那么在得胜者被提的见解里边，又产生了两次被提。什么是两次被提呢？就是少数的人要在灾前被提，多数的人要经过大灾难被提。不是每一个得了重生的人都能在灾前被提，乃是得了重生而又警醒预备，一天过一天的等候主再来的那些人才能在灾前被提。反之，那些虽然得了重生却不警醒预备、不等候主再来的，就不能在灾前被提，乃是要经过灾难才被提。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研读这些的时候，会非常的复杂，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复杂，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前一段时间我在研读这个的时候哈，这个我把中国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牧师哈尼托生他写了一篇文章拿出来看，才发现我们尼托生弟兄是支持两次被提的。他认为得胜的人是先被提的，然后没有得胜的人都会留下来后被提。哎呀，这个就变得太复杂了哈。所以我后来就想想，如果我要读神学博士的话哈，我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用7年的时间研读基督教历史上大量的关于教会被提的书，也许有几百本书，然后总结归纳写成一本巨著，把各家的看法都介绍一下，各种见解、起源、发展、重要人物，然后再说出自己的见解。这本巨著哈，至少会1000页。然后呢，我就拿到了我的神学博士的学位。这个尼托生哈弟兄哈是中国教会史上最聪明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的英文、中文哈、希腊文都很好。而且这个人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博览群书，而且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 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说哈？他说在这许多不同的见解当中，每一种见解都有基督的教会中圣经知识很好很属灵的人来支持的，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理由。然后他就讲哈，但在相信全教会都在灾难前被提的，有达密，有 Carry， 有道雷，有穆迪，有布鲁克，有 Carry， 有古瑞，有盖伯林，有塞斯，有斯可福。那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那么这些人都支持灾前被提。但是呢在相信灾后被提的也有很多人，有穆勒，有戈顿，有宣信，有尔门，有莫莱，有富勒斯，有卡麦隆，有吴乃多牛顿。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派都有很多的圣经学者来相信的。那么在相信少数的人要在灾难前被提，多数的人要经过灾难被提的，有戴德生，有齐布门，有郭维德、彭博、潘阳、李德、保罗。那这些都是英文名字哈，全部都翻成中文了哈，可能你们大家都听不懂。那意思就是说，在这许多的不同派别都有最顶尖的圣经学者来支持，然后呢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最后尼多生弟兄就讲了一句，他说以上的这些人都是二三百年来神儿女中最优秀、最属灵、最有圣经知识、影响力最大的人。所以尼托生总结了一段话，他说这些人在各方面都是很靠得住的学者和属灵的人，所以跟从人是做不到的，因为若要跟从，到底要跟从谁呢？他们都是神最特殊的儿女，这样的情形不过叫我们承认，就是最好的人也都有错误的可能，我们要无依无靠的来寻求神赐下亮光。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世界上有这么多对这个问题不同的见解，而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最顶尖的牧师和圣经学者，每一派都有人支持。所以尼托松给我们总结的，他说这些人在各方面都很靠得住的学者和属灵的人，所以跟从人是做不到的，若要跟从人，到底你要跟从谁呢？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我们到底是要跟从资本主义呢？我们还是要跟从社会主义呢？我们还是要跟从共产主义呢？我们到底是要跟从习大大，还是奥巴马，还是这个还是那个呢？弟兄姐妹，跟从人从来不是一个圣经里边给我们的一个 principle， 因为人都会错的，即使是最特殊的神最特殊的儿女，他也是会错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永远的来跟随上帝，不要跟随人，永远的把各种最神儿女中最伟大的牧师他们所说的当做一个在神面前用神的话去考量的一个消息。所以尼托生弟兄在这里讲，他说他们都是神特殊的儿女，这样的情形不过叫我们承认，就是最好的人也都有错误的可能，我们要无依无靠的来寻求神赐下亮光。我相信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是有深刻的体会的，对不对？99%的人都跟从过毛泽东，可是后来都非常的惨，对不对？99%人都跟从过就都发动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发现后来很惨。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跟从人。
所以跟从人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会，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我第一个大学的钢琴老师哈，这个长得特胖，哎呀，长得特别像江泽民的，这个每天哈，这个头发擦的锃亮，那个苍蝇在上面都站不住的，你知道。然后抽一个烟锅，哎呀，那讲话那叫一个有风度啊！那给我讲课的时候，天堂地天上地下，简直是哲理，所有都讲。哎呀，非常的特别佩服他。然后我就跟着他学，我也抽烟锅，我也把手头梳成背头，你知道哈？这个也换了一个特别大的框框的眼镜，你知道？那时候肚子还没有，特小，但是也挺着肚子，你知道？可是后来在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得了肝癌了，肝癌复发了，躺在301医院里边。据说他在家里边那个肝腹水的时候，你知道他常常喊的一句话，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他常常喊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啊，你为什么惩罚我？”他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怎么在这个时候整天喊：“上帝啊，你为什么惩罚我？”在他过世的那一夜，我们几个同学去看他，坐着学校的车去301医院看他。他躺在那里，一个胳膊非常的瘦，另外一个胳膊非常的胖，一个腿非常的瘦，一个腿非常的胖，交叉的，整个肝腹水，完全进入昏迷了。有的时候把眼睛睁一下看一看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么样一个有学问，这么样一个伟大的钢琴老师，这么样一个有风度，我这么佩服他，我觉得他应该做文化部部长，他怎么只做了钢琴系的系主任呢？真是可惜。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是那么样的无力。所以你知道吗？跟从人真的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蒙蔽。弟兄姐妹，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们都不能跟从他。不管他是不是洪波啊，洪波特有爱心，都不能跟从。真的，这个人多么的被圣灵充满，他和我们都是一样，最好的人都有可能犯罪，都有可能犯错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能够跟从人。为什么神在这个问题上，他故意让许许多多的最顶尖的牧师、圣经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原因就是让我们明白，每一个人即使他懂得再多，他也仍然是人，而且是一个有罪的人，他都会犯错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生单单的跟随这一位永远不会犯错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讲话，尼陀生的讲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二三百本讲到背题的书，每一本看完了以后，我们整个人都会晕的，可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我自己可以用读一个神学博士7年的时间，甚至10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只给我们另一条路，就是他让我们先用一个客观的、谦卑的、一个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一颗心，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的面前，顺从圣灵的启示和带领。所以当我在神面前寻求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相信最正确的解释是灾中被提的。那么启示录是以七印灾、七号灾和七晚灾为横跨，而被提是发生在七号灾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一段讲到被提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到17节，说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日已经睡了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那么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34节到36节，这里主耶稣说，他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也就是被提了，他说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段的经文讲到了，这里好像隐隐约约的讲到地球是圆的，就是当主被提的时候，那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某些地方，两个人一起在睡觉，也许夫妻在睡觉，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地方，已经到了早上，是两个女人在推磨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推磨都是在早上，两个女人在推磨的时候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又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同样在地球，这里是夜里，那里是早上，在另外一边两个人正在田里边工作，那是一个白天的时候，要取去一个，要撇下一个。所以这两段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讲到了确实有被提。那么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节到55节，讲到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吹响，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哈，不仅讲到了复活，也讲到了被提，而时间是什么？时间是讲到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应该就是七号灾的第七号。那么另外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节，这里说的主耶稣自己说，他说他要用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从各国各族各方都招了来，又再一次的讲到了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从各族各方各国都招了来，被提是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么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明年是圣经年哈，我相信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态度，让我们来读主的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啊一首诗歌哈，啊，我们唱一下第一首好不好？